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认出真理的灵和迷惘的灵。那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约翰的书信。我们今天将探讨第四章一到六节的经文。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给教会的期间，我们知道教会中正弥漫着错误的教导，因为约翰在这封书信中提出了诸多的测验，并教导读者要审视自己是否是真正跟随基督。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将探讨约翰的另一个测验。这个测验并非用在个人身上，而是要测验传道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使徒约翰提出的一个测验，你也必须用这个测验来查验今天的讲道人。为什么这讲道人感觉他好像在给自己挖坑呢？这个测验并不是用来审查讲道人是否是一个合格的传道人，而是要查验讲道人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否是来自神的。这一点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声音的世界，这些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网红、播客、传道人、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甚至是学校的教师。其中一些人甚至声称自己是神的代言人。约翰写给受到谎言诱惑的教会的书信，至今仍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严肃的信息。如果他在早期的教会的时代就必须写关于虚假教义的教训，更何况是当今这个充斥着各种不同声音的社会。让我们看一下约翰的吩咐。他的吩咐有两方面。在今天的经文，使徒约翰首先吩咐我们不可都信一切的灵。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测试所听到的信息的来源，我们却不可能相信所听到或读到的一切，尤其当它关乎重要的属灵的事的时候。在于那些不那么关键的事上，我们所听到的是否属实，确实不那么重要。例如，如果你是根据天气预报来决定是否要洗车，那么信息的来源其实根本并不重要，因为说到底，即使是下了雨，也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另一方面，关乎我们救恩以及我们将在哪里度过我们的永恒的时候，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肯定这些信息的来源，从而来辨别真相。再来，约翰以否定和肯定式的两方面给出了这个吩咐。他首先吩咐我们一切灵，你们不可都信。相信一切的灵，必然意味着我们容易受骗。我们当然不会相信所听到的一切，那么我们又怎么会相信所有自称奉神的名的人所说的呢？我们倾向于相信那些我们认为合理的事情，尤其是那些站在讲台上穿着光鲜的传道人。我们往往给予这些人很大的宽限，相信他们说的话是真的。使徒约翰在这节经文吩咐不要相信所听到的一切，即便是一个你所信任的人。我也劝你们别轻信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这并不是因为我想故意欺骗你们，而是我也是一个堕落的人，心中也有罪。我对你们所说的可能是出自我邪恶的内心。我祷告，事情并不是如此。愿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是真正出自神的话。然而，我仍然担心自己的思念会潜入其中，所以约翰呼吁我们不要相信一切的灵，我们必须谨记，不要麻木地接受从某个相对可信的来源听到的一切。我的自尊心希望你们相信我说的话，但实际上我个人都不相信我自己，又怎么能够指望你们相信我呢？那么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如何呢？我请求你们不要麻木地相信我所说的话。我请求你们不要麻木地相信我所说的话，听了并要识别，来看看信息的来源。使徒约翰没有让我们陷入这种不信任和人的处境，因为他同时给了我们提供解决的方案。Testing 1, 2, 3 testing。使徒约翰没有让我们陷入这种不信任何人的困境，他同时给了我们他同时给我们提供了解决的方案。他给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体现在他肯定式的吩咐，那就是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试验那些灵。这节经文的试验一词也有测试、检验或审视的意思。我们必须根据真理来试验我们所听到的和读到的信息。我们根据真理来试验我们所听到或读到的信息。只有当我们用真理来试验信息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定信息是否是真实的。试验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与经文，也就是我们的圣经进行对照。这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整本都是神的话，圣经包含神的话和圣经就是神的话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圣经包含了神的话，那就是意味着圣经中的某些内容可能不是神的话。因此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因为圣经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神的话，我们不能挑选我们想要相信的部分，而丢弃那些我们不认同的部分。因此我们必须用神唯一真实的话来试验 我们听到的每一条信息，我们不能根据传道人的受欢迎度或者魅力来试验他们，也不能根据信息是否能被我们接受来试验信息。你知道，我们都是凡人，我们的天性是喜欢听愉悦我们的好话，我们不喜欢被劝诫，不喜欢被告知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到三节告诉提摩太要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讨厌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神的话会教训和责备人，我们绝不能为了要听能抚慰我们发痒的耳朵的话，而就去追求那些助长我们致富的师傅。所以当你聆听我今天所讲的内容的时候，你需要试验我所传达的信息，以确定这信息是否来自神。我有责任向你传讲不掺杂我个人想法的神的话，无论这是出于我的本意，无论这是否出于我的本意，但是你也有责任确定你所听到的信息是否来自真正，是否真正来自神。聆听这个信息，并用圣经来试验它。即使今天讲到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或者是在网上找到的讲道博客，你仍然有责任去试验你所听到的信息，以判断这些信息是否真正的来自神。我们不能推卸这个责任，说这是传道人的责任，因为他要向神负责，只传讲神的话。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盲目的相信所有奉神的名传给我们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是因为使徒约翰在第一节后半段这样的写道，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许多的人声称奉神的名传道，却带来另类的福音。我们必须记得，没有别的福音，因为唯有真正的福音从一开始就由我们的主耶稣传给我们了。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耶稣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约翰指的是当时异端的诺斯底派用新的教义诱惑信徒，这些教义迎合了人的虚荣心。这些异端教徒声称有某些关于救赎至关重要的秘密知识，来欺骗和诱惑信徒跟随他们。你知道吗？这种只有加入他们才能获得的秘密基本你知道吗？这种只有加入他们才能获得这种秘密知识，本质上就是一种伎俩，只在引诱我们的虚荣心。这秘密知识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特别，不是吗？它让你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的优越，因为你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与基督传讲的福音截然不同，因为福音 是传给大众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过于简单，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承认主耶稣是救主。这种简单到每个人都能获得的救赎，也使得福音变得我可姑且这么说，廉价，使福音变得廉价。福音的价值远不及秘密。我并不是说基督的福音毫无价值，而是我们人有物以稀为贵的观念。因此，诺斯 替派的这种秘密知识的隐秘性向众人敞开，与向众人敞开的基督福音的邀请相比以来更加稀缺，所以我们认为更加有价值。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想？是因为我们这激发了我们的虚荣心，让我们渴望那些并非人们都能轻易得到的东西。假先知对我们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用诱人的信息引诱我们。如果在公元一世纪的教会时期就存在这种危险，就存在危及教会的假先知，那么我们当今的时代又如何呢？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有更多的假先知，他们或许不会宣称在讲神的话，但他们带来的信息确实与神的话相悖。同性婚姻活动家使用的口号之一就是爱没有错，客观来说爱确实没有错，爱没有错是真理，因为神在圣经中教导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仅仅因为爱没有错我们就应该支持同性婚姻呢？所有的爱最终都应该走向婚姻吗？当神命令我们爱邻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与邻舍结婚吗？当他命令我们爱弟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们要与弟兄结婚吗？显然不是。当我们试验所听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必须用神的话来试验整条信息，而不是仅限于部分的信息。正如爱没有错这条信息本身并不违背神的话，不过这仅仅是真理的一部分，从部分真理得出的结论确实绝对违背了神的话。那些利用部分真理来引导我们得出错误结论的信息，比完全错误的信息更加的危险。如今世上流传的众多声音无疑都涵盖这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辨别所听到的信息的真伪。接下来我们将跳过几节经文，看看信徒与世上的假先知的对比。在第四节我们读到关于信徒的文章，那就是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使徒约翰告诉他的读者他们是属神的。约翰再次用小子们这个亲切的称呼来指他的读者，在这封书信中他曾七次用这个词，每次都想让读者铭记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一次他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表明他们来自神，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是属世的人，而是神的子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读者他们胜了他们。约翰所写的他们到底指的是谁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出第四节中的他们很可能指的是第一节中的假教师，第三节中的敌基督的灵，以及第六节中的女望的灵。所有这些术语都指同一类的人，就是那些在信徒中传播谎言的人。约翰写到他的读者胜了假先知，他所说的胜了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读者是如何胜了这些假先知呢？这不可能指他们在任何实体的征战中赢了假先知，因为约翰在书信中没有在约翰的书信中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样的征战。唯一发生的事情是在二章十八和十九节，他提到他这么样的写道：好些敌基督的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这些敌基督的是从早期教会的信徒中出去，读者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他们战胜了假先知并迫使他们离开教会的征战。他们通过拒绝迷惘的灵带来的假教义，并坚定地站在他们从一开始就听到的福音信息的根基上，赢得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早期教会所赢得的胜利。我们今天也与这世界的假教义进行类似的征战。我们是否能够胜过假先知，并在福音基督的福音的根基上坚定的站立着呢？我希望答案是一个响亮的能，我们能的，我们是能的。因为读者得胜的原因也是我们得胜的原因，正如约翰在第四节后半部分讲写到的，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读者得胜的原因在于那在他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么那在读者里面，在信徒里面的又是谁呢？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我们读到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遵守基督命令的人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他们里面。这节经文讲到基督住在信徒里面，以及神赐给信徒的灵。所以我们在第四节看到，那在他们里面的就是基督，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在世界上那在世界上的只能指敌基督者的灵，正如在第三节下半段这样的记载到，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基督比现在已经在世上的敌基督更大。信徒之能胜了假先知，拒绝假先知的错误教导，坚定基督福音的真理，是因为基督的灵住在信徒的心中。同样的，我们也能够胜了假先知，也是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里面的灵远比这世上的灵更加的强大。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查验假先知呢？你可能会问，既然假先知给我们带来虚假的信息，我们为什么还要查验它呢？难道只查验神的话并全然依靠它不是更简单吗？虽然我们确实需要全然的依靠我们神的话，但我们也必须查验假先知的特征和他们带来的信息，这样我们才能够辨别他们和他们的假教导，辨别他们能帮助我们更加的容易抵御他们。孙子兵法中有句料语，也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意思是彻底了解自己和对手是继续取胜的关键。因此我们需要查验假先知，以了解他们的特点和他们的方法。我们从第五节注意到的第一点就是，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是来自世界的，不像真先知那样，真先知的信息是来自神的，而假先知带来的信息则是来自世界的，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这意味着他们是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塑造，因此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也会受到权力、声望、感官和成功等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好像成功神学、自爱或自尊神学以及文化神学这样的教义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他们教导一种被扭曲并融入世界观的所谓圣经真理。成功神学之能够捕获大量的追随者，是因为他把圣经的承诺扭曲成 健康和财富的保证。事实上，谁不想要健康或更多的财富呢？即使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想得到。所以这种仅仅意味着真正的信徒所以这仅仅意味着真正的信徒会被这种错误的教导所诱惑。自爱和自尊福音打着自爱和自尊福音打着基督教语言的幌子，将自我置于神之上。天助自助者，或爱人如爱己，先要爱自己。这样的话听起来很符合圣经，但他们并不是我们在圣经中找到的真正的圣经教义。文化福音试图使圣经教义符合我们文化的变化，其重点是圣经教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跟上潮流，而不是追求随时而不是追随过时的东西。这在世人眼里看来是符合逻辑的，但是事实上圣经是神不变的话，它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4:35中说道，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文化一直是由人决定的，时代改变了，这时代改变了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不是时代改变了，而是人的思维改变了。时代从一个潮流转向另一个潮流，追随当下的流行，而这些流行趋势又是人为打造的，将人的观念置于在神的话上，或强迫神的话根据人的观念而改变，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约翰一书第4:5，我们读到，他们是属世界的，是所以论世界的事。由于假先知是属世界的，他们论世界的事，教导属于世界的事。他们的教导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把人和他们的意见置于在神之上，他们将人置于万物的首位，迎合人的虚荣和骄傲。我们注意到前面提到的三种假的教导都是人心捏造的，他们源于一种世俗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将人的意志置于神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教导吸引人的原因。因为他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神的话则是关乎神国的价值体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与神的价值观截然相反，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约翰一书2:15-16中警告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凡对世界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从父神来的。所以因为他们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世界听从这些假教师，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是真理，而是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肯定了这世界的谎言。这是人心的自然倾向，他们渴望听到那些肯定自己的话，并不是那些可以揭穿他们谎言的真相。引述大卫杰克曼对约翰书信的评论，他这样的评论道，当这些政治或宗教的先知的假先知不惜一切代价以任何方式宣扬人类的荣耀和人类欲望的 满足时，人们会欣然的接受。我们人类希望得到保证，我们基本是安全的。任何关于罪审判或对造物主负责的想法都是过时的，而且是不必要的。世界的人，他们渴望听到这些谎言的肯定，这正是这些假先知俘获大众大量听众的原因。没有人愿意听那些会让他们感到受挫的真理，但福音的真理却会让我们感到受挫，因为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处境，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与怜悯是有多么的伟大。就像没有病的人不会真正的感激医生一样，只有当你真正的生病的时候，你才会感激治病你的医生。正如福音不会责备我们，而是向我们展现真正的怜悯那样，约翰的信息也不会让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试验那些灵或听到的信息，而是约翰他给了我们两个试验，来确认一个人是否是依靠神的灵说话。第一个试验是信使对基督本人的态度。第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二节，我们这样读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里的认出不仅仅是指确认耶稣就是基督，因为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节、三章十一节、五章七到八节中记载了邪灵都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称基督为神的圣者、神的儿子和至高神的儿子。这些邪灵虽然确认耶稣是基督，但却不承认耶稣，所以耶稣禁止他们公开表明他的身份，因为这些邪灵显然不是从神来的。因此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试验不仅仅是承认他的身份，更是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主。约翰斯托德在他的注解中这样的指出，应该仔细注意试验公式的确切措辞。或许这句话应该读作成：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以表明耶稣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与诺斯底教派的主张不同。诺斯底教派声称基督的灵在耶稣受洗时进入他的肉身，并在耶稣受难前离开了。不，测验并非意味着基督的灵进入了耶稣的肉身，而是意味着耶稣作为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基本的基督教教义是不容妥协的，因为它关乎神子耶稣永恒的神性和人性。否认这一教义的人，正如第三节前半段所说到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任何否认耶稣神性和人性这一基本教义的人都不是出于神的。当时的诺斯底派否认基督以肉身来到世界，因为他们认为一切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基督作为神是不可能以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神不可能是邪恶的。 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灵，是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否认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其真正危险之处在于否认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耶稣他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是一个生活在人环境中真正的人，因此他们认为耶稣无法教导人如何过无罪的生活。这种教义否定了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为要引人归向神，基督必须是人才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和诱惑，否则基督将引导我们走上一条我们根本无法走的道路。这叫一否认只要我们是人，神与人就永远无法交通，因为神是善的，而我们的肉体是恶的。当我们脱离肉体成为灵的时候，我们或许会与神交通。这是诺斯替派的教义。但是事实是，神与人之间存在这真正的交通，正如神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和夏娃行走。基督的人性是不容否定的，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在第六节中，约翰继续的写道，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神和迷惘的真理的灵和迷惘的灵来。这节经文的复述代表着我们与上节的他们相对比，指的是来自神的真正师父，那就是使徒教师。这些使徒教师就是约翰和他的同工使徒，正如他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这样的写道，使徒是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并教导从耶稣那里学到的，使徒所传递的信息会被信徒听到。这节经文中的听到一词并非仅仅指这节经文的听从一词并非仅仅指听到，而是聆听并接受使徒教师带来的信息。约翰在第六节表达的是，凡认识神的必赞同我的教训，不赞同的就是不属神的。这似乎显得约翰有些傲慢。世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传教士敢这么说，但约翰不是以他的名这么写到的，而是以基督所拣选的使徒以基督的名写的。这项测验在于信息是否会被基督徒接受而被非基督徒拒绝。作为基督的真正信徒，我们与神的话我们与神的话有天然的亲近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6-27节中教导了这么一点，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如果我们真正属于耶稣的话，我们就会听到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话，并且跟随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会使我们能够辨别他的声音，正如我们能够从一个人是否听从神的话来辨别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哪些人愿意听来判断哪些话是否出于神。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使徒教训的回应来识别这些迷惘的灵。他们不会接受使徒的 敌基督是不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是不会接受使徒的教训的，正如属于牧羊人的羊会听从牧羊人的声音，不属于基督的也不会跟随基督，假先知不会接受也不会传讲使徒的教训。我们知道使徒的教训都记录在圣经里，所以我们以使徒的教训作为我们教会教导的基础。一个持续拒绝福音基督福音的人身上有迷惘的灵的印记。在今天的经文中，约翰教导我们可以通过所传讲的信息以及聆听者的特性 来辨别真理的灵和迷惘的灵。我们可以将信息与圣经进行比较，看看是否存在矛盾。如果存在矛盾的话，那么就要切记圣经才是永远不变的标准和真理，不是你所听到的信息。甚至即使这些信息听起来符合逻辑，我们人类的逻辑可能会出错，但是圣经是绝对可靠无误，圣经是不会出错，也没有任何错误。请放心，你能坚定地站在基督的福音上，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在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对于今天在场的非信徒，有些传道人喜欢未信者这个词，但我不喜欢这个词。你要么是信徒，要么是非信徒。什么是未信者呢？这是指那些犹豫不决、不知何去何从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祷告你能尽快下定决心，因为其强观望并不舒适。对于非信徒，你的心是否已经刚硬呢？拒绝接受福音，你是否仍然执着于迷惘的灵呢？你是否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缚束呢？无法超越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呢？我祷告你能够超越这个世俗的世界，看到福音信息的真理。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有病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医生寻求帮助，承认你是个罪人，来到那个唯一能够拯救你脱离罪恶的救主的面前吧。感谢主今天来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